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16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迪勒森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和朝鲜会谈；朝鲜局势不定，川普是否将再次的放美中贸易一马呢？还有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威胁是否成功的让中国对朝鲜强硬起来呢？这些我们在节目中有详细的探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赞中国在经济转型方面取得进展，建议当局加快推进必要的改革。香港一名民主党的成员日前说，他在旺角街头被操普通话男子劫持，遭受禁锢虐打，还有大腿被打输钉的事件出现了戏剧性的发展。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介绍，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推迟威胁要对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发动导弹袭击的计划之后，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星期二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和朝鲜会谈。迪勒森说，我们仍然有兴趣寻找举行对话的途径，但是这取决于金正恩。华盛顿表示，虽然应该给外交手段留有空间，但是呢，平壤必须停止弹道导弹的实验和核试验，然后呢，才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特星期二说，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他们表现出愿意朝着无核化努力的时候，我们愿意和金正恩进行会谈。不过纽特还说，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他提到，朝鲜去年进行了几次核试验，上个月还进行了两次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分析人士说，朝鲜在7月4号跟28号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显示出这些导弹具备打到美国本土和阿拉斯加的能力。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二报道说，金正恩接到了军方上报的打击关岛附近地区的计划。报道说，金正恩将继续观察美国佬的愚蠢行为，然后再做出最终决定。朝中社还援引金正恩的话说，在朝鲜半岛，如果美国佬继续进行极端危险的草率行动，北方将执行他的关岛计划。就在平壤星期二撤回导弹袭击关岛的计划不久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如果朝鲜执行导弹袭击关岛的计划，美国随时准备自卫。另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华盛顿和平壤关系空前紧张的时候到了朝鲜半岛。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也随行采访，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战争的言论包含着潜在的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发出攻击美国关岛威胁之后严厉抨击朝鲜。
如果关岛发生什么事情，朝鲜将会有很大很大的麻烦。
美国上将邓福德在前往韩国的途中对记者说，美国军方的主要关注点是支持行政当局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做出的外交与经济努力。
作为一名军事领导人，我要保证在外交和经济施压努力失败后，总统确实有可行的军事选择。
邓福德抵达釜山空军基地后，立即与高级指挥官们谈话，了解当地的情况。朝鲜今年进行了几次导弹试射，在核武器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平壤现在称，他已经拥有了能够打到美国的核导弹。
如果朝鲜向美国发动攻击，我认为美国总统立刻就可以要求战区指挥官清除朝鲜的核能力。
邓福德星期一在首尔与政界领导人谈话之后前往中国。 中国被认为是落实终止朝鲜核项目国际计划的一个关键国家。
North Korea depends on China.
朝鲜非常依赖中国，中国如果想做，就能够切断朝鲜依赖的很多资源的供应，迫使其就范。
中国领导人对切断朝鲜所依赖的资源供应一直优柔寡断，不愿意施压平壤控制其发展核武器的野心。
不要指望那些家伙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帮助我们，他们不会帮助我们的。
但是有迹象显示，北京正在越来越厌倦这个行为乖异的邻居。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对朝鲜加强制裁的决议案进行表决时，与其他成员一起投了赞成票。中共党报《环球时报》警告说，如果朝鲜发射导弹威胁美国本土，中国是不会站在平壤一边的。美国之音记者巴布，韩国釜山空军基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为了在朝鲜核问题上寻求中国的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曾经暗示，如果中国加大制约朝鲜的力度，他的美中贸易政策可以更宽松。外界怀疑美国新宣布的在贸易跟投资领域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展开的调查，可能会因为朝鲜半岛局势再次生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官员透露，这项调查可能花费一年时间。中国贸易政策分析界认为，北京可以利用这段缓冲期与华盛顿进行接触，在外商投资问题上与美国达成暗中妥协，但在公开场合会持续反驳美方的指控。也有学者提出疑问，美国最新的知识产权调查是否会持续进行，还是会为了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而半途而废？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先道预测，川普今年仍有可能为了朝鲜问题在美中贸易问题上与中国妥协。史先道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到2018年要把贸易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会更难，因为是选举年。时间到说，川普政府在对待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技术的强迫转移问题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他说，川普总统最近把贸易与朝鲜问题挂钩，但是没能取得积极的成效。中国星期一宣布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对朝鲜的新制裁，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和海产品等。新制裁将使朝鲜每年的出口收入减少10亿美元。而在此之前，川普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美联社援引两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川普在电话中赞扬习近平最近支持联合国对朝鲜实行更严厉的制裁，但同时告知美国要对中国的贸易行为采取调查行动的决定。中国方面表示，美国不应该把贸易与朝鲜问题联系起来。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川普想解决美中贸易问题，就不应该把它和朝鲜问题相连接，否则会让美国的贸易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还有批评者说，美中关系的范围远远大于朝鲜问题，把朝鲜问题放置在美中关系的核心是个错误。不过，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程斌认为，决策者很少会把贸易与国家安全问题直接挂钩，但很多问题存在内在隐性的联系。程斌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在处理问题时一般是以全局出发。他说，
We look at China through multiple lenses. Trade partner, IP, problem, supporter of North.
美国看中国有多个角度，中国是一个贸易伙伴，有知识产权问题，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在美中两国双方的思维里，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但很少会把它们明确的直接联系起来。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8月10号的一篇视频中说，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显然上升，中国应该明确，如果朝鲜主动发射威胁美国领土的导弹并招来报复，中方将保持中立。程斌说，从中国官方媒体的论调可以看出，朝鲜扬言袭击美国领土关岛已经超过了中国心中的底线，中国政府可能已经向朝鲜表明了立场，如果朝鲜挑起战争，北京不会出手相救。程斌还认为，川普猛烈的好战言论也让北京不敢掉以轻心。他说，
I suspect that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e Chinese reaction here.
我想中国的这一反应可能是川普总统那些好战言论的结果。川普的论调和奥巴马非常不同。川普已经说了，他已经准备好要使用武力。我想，到现在这个关头，没有人敢冒险去指望川普能收回他做出的激烈回应。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对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指控展开调查之后呢，中国外交部做出了回应。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说，他签署这项备忘录是完成了他当初竞选做出的又一项承诺。
Today I'm directing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今天我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审查中国涉及强制技术转让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政策做法和行动。作为美国总统，保护美国工人、技术和产业免于遭受不公和滥用行为是我的职责。我将挺身面对任何非法强制美国企业转让珍贵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的国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做出了回应。
第一，我们认为美国呢不应该成为多边规则的破坏者。第二，美方的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呢必将损害中美双边的经贸关系以及双方的企业的利益。第三，如果美方不顾事实，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而采取损害双边经贸关系的举动，中方绝不会坐视，必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坚决捍卫中方的合法权益。
如果美国正式启动调查，最终有可能请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施加惩罚措施，或寻求其他救济措施。分析人士说，调查有可能加剧美中矛盾，并在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引发贸易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宣布，将对中国在贸易方面是否有不当或歧视性政策法规损害美国的知识产权跟技术展开调查。美中贸易战是否即将开打？而在川普签署对中国贸易调查备忘录的几个小时以前，中国宣布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铁矿、煤矿和其他商品。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威胁是不是成功的让中国对朝鲜强硬起来呢？对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小龙博士认为，中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才会决定制裁朝鲜的。
中国采取了在联合尊重联合国这个制裁协议的基础上和美国一定程度的合作的这件事情，不全是什么美国的压力，而更大程度是中国本身的需要。因为中国现在事实上已经和朝鲜掰了，因为朝鲜现在采取的姿态是用核炸的手法逼迫美国给予外交承认和经济援助，他根本不把中国当作交往对手，中国的话他一个字儿也不听。那么同时它带来的军事上的风险和这个政治上的压力全部加在中国头上，中国是被动的承受这一切而无可奈何。所以对中国来讲，参与制裁逼迫北朝鲜低一下头也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认为，川普对中国展开贸易调查是履行他的竞选诺言。长期侵害美国的知识产权，那么竞选承诺中就是讲到中国长期的对美国的知识产权构成侵害，应该是美国政府展开行动的时候了。夏明说，
美国来说呢，那么他如果要回到川普的核心的竞选口号，也就是要让美国伟大，那么他就必须的保护美国的核心的就是这个知识产权和这种创新的能力，那么同时呢要必须保证呢他这种创新以后呢在全世界呢能够收回他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投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租金呢他必须要把它收回来。
从展开调查到最终敲定制裁，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可能要经过耗时费日的谈判。至于川普政府是不是最终能够制裁中国，对此呢程小龙博士说，侵权就是违法， 美国政府应该坚持这个问题，不能够讨价还价。他说，
我觉得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美之间其实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原因很简单，这是违法行为。中国的外交部条法司和这个商务部都没有充分的为自己自辩的理由。侵权就是侵权，违法就是违法，这个问题上不能够通过讨价还价就改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导弹的威胁，扬言说要对关岛进行导弹测试。那么关岛的民众跟游客对此呢反应不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关岛的天主教人口渊源可以追溯至17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他们把信仰带到了该地。周日在圣安东尼大教堂举办的弥撒挤满了为和平祈祷的信徒们。
我们离许多地方都很遥远，但是从很多意义上来说，我们和许多地方连接在一起，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主宰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肯定是世界的一份子，而且我们也受到许多事情的影响。
关岛总督卡尔沃周五时发布了他和美国总统川普谈话的视频。川普打电话给卡尔沃，
你们是安全的，我们1000%与你们同在。
但是在美国与朝鲜领导人激烈的言辞交锋后，关岛许多天主教徒把他们的信心交到了神的手里。
冲突不能总是用另一个冲突来回应，而暴力也不能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角色是保持冷静，也让他们能信任主。
在朝鲜做出威胁后，在这座如画的热带岛屿上度假的游客们兴致未减。
没有人觉得被威胁，我们应该这么觉得吗？肯定不是的。干杯。
有些朋友问我，你是要到关岛然后被飞弹打吗？我只是大笑，而且不担心。
美国总统川普在与关岛总督的电话里预测，关岛的旅游业会因为这项免费的宣传而水涨船高。关岛已经指示民众做好一旦被攻击逃生避难的准备，并且在有关当局做出其他指示之前待在室内。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说，退出制造业顾问理事会的公司高管是因为在海外生产产品而感到难堪。川普在纽约川普大厦的大厅告诉记者说，这些高管并不真心实意让生产在美国国内进行。默克制药的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弗雷泽，安德玛体育用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凯文·普兰克，还有科技巨头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科赞奇，星期一都退出了川普的美国制造业理事会。美国制造业联盟的另外一位企业领袖斯科特·鲍尔，还有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理查德·乔姆卡以及劳联产联办公室副主任西亚里，星期二也退出了这个理事会。既然退出，显然是为了抗议川普对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上周末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最初他所发表的评论。他们认为川普对种族主义的谴责过于软弱。川普则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尖锐反击，贬低这四位企业家的退出。劳联产联的卡姆卡西亚里宣布辞职的时候表示，他们不能成为容忍偏见和国内恐怖主义的总统的顾问理事会一份子，而且这个顾问理事会从来都不是帮助劳工的有效途径。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说，从空洞的委员会到恶劣的政策以及对偏见的欣然接受，本届政府的行动一再让劳动者失望。夏洛茨维尔市事件发生以后，川普最初只是谴责了发生在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反抗议群体间的暴力，但是没有点名批评新纳粹党、3K 党还有其他仇恨团体。川普说冲突是多方引起的。那么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上周末发生致命的暴力冲突之后呢，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推特上发了一张照片， 如今呢，已经成为推特有史以来点赞最多的一条推文，被点赞的次数大约280万次。照片上的奥巴马一手扶在窗台上，西装上衣随意地搭在肩头，仰头看向开着的窗户里不同种族的小孩子。奥巴马在照片下引述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的话，写说，没有人生来就因为肤色、背景或宗教信仰而憎恨别人。奥巴马发推前，白人民族主义者聚集在夏洛茨维尔市，抗议夏洛茨维尔市政府移除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军队主将罗伯特·李将军塑像的计划。反对抗议的人也聚在那儿声讨这些团体。一名男子开车冲进人群，造成一名女性丧生。截止到星期三凌晨，奥巴马的这则推文已经被点赞大约280万次，超过了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流行歌手艾莉安娜·格兰德在伦敦开演唱会前受到恐怖分子袭击后格兰德发出的一则推文。奥巴马的继任者美国总统川普目前因为他对夏洛茨维尔事件所做出的反应而受到批评。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2014年底结束以后呢，泛民主派陷入了分裂、萧条、碎片化的状态，抗争出现乏力的情况。为了扭转这个趋势，香港公民联合行动在星期六举行了全民打压下民主运动的对策初探研讨会，邀请香港非建制派不同观点的泛民跟本土派同场出席，他们讨论了香港未来的抗争的对策。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本土派前立法会参选人、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港大前学生会会长冯敬恩，民主自决派的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和平战中发起人港大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社民联梁国雄等来自不同政治光谱的政治人物都有出席研讨会，讨论香港未来的走向。研讨会吸引了100多名市民到场参与讨论并发言。战中发起人戴耀廷表示，从北京2014年公布对香港特首普选候选人筛选限制的人大831决定开始，中共只能给予香港一种半权威的选举，也就是一种在选举前大家都知道结果的选举，而港人不能再相信可以通过基本法的框框去实现港人想要的自主，必须要了解政治现实。而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便是非建制派各派别可以协作去做的事情。本土派梁天琦在会上表示，他以前一直避免跟民主派人士同场讨论政治议题，因为这样他会被支持者批评，认为他被民主派同化。但眼见出现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以及多名抗争者被判刑后，他认为不可以再这样下去。梁天琦表示，虽然很多人不认同本土派的抗争手段，但问题是大家到底有没有一个胸襟去接纳跟自己政治目标、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对局势的判断、抗争的手法不同的人。他认为在一个群体里，大家一定会对一个主张有不同意见和分歧。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表示，未来可以有更多这样的讨论，这种讨论不需要是同一个形式，但它可以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而这样的实践会让香港的社会文化有所转变。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表示，目前非建制派不同阵营仍存在不信任问题，首要任务不是要设立共同纲领或搞对话平台，而是要调整心态，面对用不同抗争手法的人不一定要相互对骂。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新闻。香港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及其支持者星期三下午到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示威，抗议中国当局无理控告以及秘密审判709大抓捕案的首位被捕者维权人士吴干。郭家麒议员批评中国当局把普通公民表达意见的维权行动贴标签为颠覆国家政权，还有寻衅滋事，这是政权惧怕人民表现胆怯。郭家麒强调不能接受709滥捕以言入罪的政治审判，要求立即释放所有维权人士。郭家麒还呼吁其他国家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迫使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吴干是近年活跃的草根维权人士，经常参与关注跟调查社会热点跟敏感案件，包括浙江温州乐晴、上访村、钱云慧被车碾死的案子等等。在2015年5月27号，吴干被涉嫌所谓的寻衅滋事跟诽谤，被厦门公安局刑拘。同年7月3号被以涉嫌颠覆和寻滋的罪名正式逮捕，后来案件并入了709抓捕案，一直被拘押在天津。另外呢，中国浙江杭州律师协会有关一名律师被指发表负面所谓的不当言论损害律师职业形象案的听证会被终止。这场8月15号下午在杭州律协举行的听证会被主持人以这名律师及其代理人拒绝关闭手机为由终止了听证。律协发文称，在宣布听证纪律后，吴有水律师用手机拍摄听证的情况并发微博，违反规定，经过警告制止，吴有水等拒绝关机听证的休庭合议，然后就决定听证会终止。杭州律协表示，有网民7月中旬投诉吴有水律师在网上发表对党跟政府负面评价的不当言论，有损律师职业形象，律协随即立案调查。吴有水要求举行听证会进行质证，律协同意星期二举行听证。吴有水说，听证会开始之后，主持人宣布必须交出手机或当听证人员的面前来关机。吴有水坚持规定只是不允许录音、录像和摄影，没有规定必须要关机。主持人发出警告离开现场会议，主持人等人合议回来之后再次要求吴有水等人关机，旁听者手机上交封存。在吴有水再次回应这个做法不合规矩之后，主持人宣布终止听证。另外呢，吴有水的一位代理律师许新华8月14号到达贵阳机场之后被有关部门拦截，迫使他无法前往杭州代理吴有水的听证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跟中国经济有关的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刚刚发布的中国经济年度评估当中，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做了上调。基金组织称，中国在经济转型方面取得了进展，建议当局抓住时机，加紧推进必要的改革，更多关注增长质量以及可持续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强劲的增长，今年将会保持去年 6.7% 的增速，并渴望在中期维持强劲增长。基金组织执董会近期结束了和中国的磋商。基金组织在今年的工作人员报告中上调了中国增长前景，将2017年到2021年平均增速从去年的 6% 上调到了 6.4%。 该组织认为，去年政府支持形成的势头、外部需求加强以及国内改革进展都有利于中国保持强劲增长。基金组织执董会在对中国的年度评估中认同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为全球需求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执董们称赞了中国当局在推动经济向服务和消费转型、实现经济再平衡方面持续取得的进展。 但是基金组织指出，强劲增长的代价是债务水平更高，因而风险也会上升。据该组织的报告，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在内的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预计会持续的快速上升，从2016年占 GDP 的 242% 上升到2022年的 300% 左右，可能导致中国中期增速急剧下降。基金组织说，降低这些风险需要改革，减少靠信贷密集推动经济增长。该组织说，目前中国正在采取重要的监管措施防范金融部门的风险，企业重组和削减过剩产能方面的举措也使得企业债务增长速度放慢。该组织亚太部副主任詹姆斯·丹尼尔在星期三的电话发布会上说，他说，我们的建议是要加快这些改革，而当前经济活动扎实，增长强劲，正是加速改革的良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三发布的中国年度评估报告中提出了部分问题，包括高储蓄、信贷激增、企业债务和国企生产率、货币政策方案、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不平等等问题。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国民储蓄居世界前列，是中国内外部失衡的核心原因。高储蓄如果留在国内会助长过度投资，如果流向国外则会导致全球的大规模失衡。中国现今国民储蓄大多来自家庭，而独生子女政策和社保体系的瓦解，加上收入不均和住房改革等因素，推动家庭储蓄率高企，而且仍然在上升。基金组织建议中国政府加大社会支出，增强税收制度的累进性，进而降低国民储蓄，防止内外部失衡。基金组织指导们对中国国企绩效改善表示欢迎，呼吁进一步的推动改革，包括强化预算约束、加快不良债务重组、让不可持续经营的国企退出等等。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丹尼尔说，他说，要加强市场力量的作用，减少对国企补贴，同时对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进一步的开放。基金组织强调了普遍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包括减少准入障碍，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降低贸易壁垒等。该组织肯定了中国当局在削减过剩产能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时敦促当局扩大产能削减的范围，并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加大关注、降低金融稳定风险表示赞赏，敦促当局继续加强监管工作。财政政策方面，该组织认为当务之急是调整预算构成，以支持更快实现再平衡并减少投资、信贷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型的成本。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评估显示，人民币汇率和基本面大致一致。该组织指导们强调，应该继续提高汇率弹性，并且对当局承诺深化改革、更多的依靠市场力量决定表示欢迎。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当局应该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框架，以维持中期的经济增长与稳定。该组织还表示，支持完善财政框架，以提升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呼吁向以价格为基础的现代化货币政策框架转变，以及鼓励当局继续完善官方统计数据的覆盖面和质量。中国在加快深化经济改革方面仍然存在障碍，不少的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都期待当局能够在改革方面推出更大胆的计划。基金组织在国别报告中没有涉及中国的政治，但中国经济分析人士最关注的是今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可能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部在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驻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日前对美国之音说，他说，我们正在关注中共党代会是否会发出信号，推出解决国企问题的大胆的方案，那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所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出有什么迹象。埃文斯·普利查德说，领导层将针对国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方案，对中国今后5到10年的增长会有很大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北京近来多次的强调党对国企的领导地位，要求国企设立党委，作为企业的重要管理部门。这个举措影响到一些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镰刀和斧头正昂首踏入香港的一些上市公司。香港记者任美珍为南华早报五月的一篇专栏文章写下这样的标题。任美珍说，多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企正在设立共产党委员会，自封为企业的重要监管部门，为董事会提供运营、人事、战略事务的建议。在中国，党对国企有最终拍板权，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多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习近平让这种党的控制变得格外真切，他写道。去年十月，在一次有中国大型国企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星期一，美国《华尔街日报》综合香港交易所和路透社的数据得出，从2016年至今年7月底，至少32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提出变更企业结构，在公司章程中加入设立党委的条款。其实，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一直牢牢控制着国有企业，这种制度始于军中。1927年，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痛定思痛，决定在军中建立反映党组织的等级制度，在连级设党支部，排和班一级设党小组，自上而下贯彻党的最高指令。曾经参与中国政策制定的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程小农说，
国企里的一直就有党委，从来没有间断过，唯一的一次不同在于1987年赵子阳在十三大那时候提出过政治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企业内党政分开。
他说，党政分开不是说企业内不许有党组织，而是党组织和企业内的行政负责人分开，也就是说党委书记不一定是企业的负责人。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让赵子阳的政改计划胎死腹中。程小农说，
只是过去是暗的不强调而已，现在呢只是把旗子重新打一下，说明我们紧跟中央。
镰刀斧头进入香港金融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20年前，在北京的授意下，国有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国际投资者提供的资金为中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助力。如今，这些国企的市值占据了香港股市总市值的近三分之一。如果算上私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合计达999家，占总市值的近63%。镰刀和斧头也越来越多地渗透进这些私营企业。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想加入 WTO 扩大出口，那时候为了迎合这个西方世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所以中国当时也做了一些个表面上的调整。
嗯，
比方中国好像似乎也认识，假装认同普世价值，而且西方的这个政府呢也多少有一点喜欢装糊涂。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没多久，共产党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自那时起，员工中至少有3名中共党员的私营公司必须成立党支部。2006年前后，以沃尔玛为代表的在华外企也进入党支部时代。
说白了，就是大家这个是相信那层纱布还是不相信的问题。那香港人眼睛还是比较尖的，知道那底下是红布。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监管部门没有对这些来自内地的上市公司集体姓党的举措做出任何回应。香港记者任美珍承认，这或许就是投资中国的政治现实，香港别无选择，但是他仍然感到忧虑。他说，这些上市公司党委成员至少应该遵守交易规章，因为他们是公司实际上的管理者，掌握着内幕信息。可是现在我们连拿到这个委员会全体成员姓名的权利都没有。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继续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所推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几则国际新闻。首先，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二说，伊朗愿意遵守2015年就其核计划签署的国际协议，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威胁和制裁，伊朗就会迅速恢复核活动，达到比协议生效前更高的水平。鲁哈尼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讲话里面对国会议员表示，美国不是一个好伙伴。伊朗反对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初针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和其革命卫队签署的新制裁，这个制裁是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试验做出的回应。美伊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核协议的精神。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发表声明说，不能允许伊朗利用核协议绑架世界。黑利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要求伊朗对其导弹试射、支持恐怖主义、无视人权、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承担责任。黑利还补充说，伊朗核协议绝对不能够变成大而不倒。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的发言人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对秘书长来讲，这份联合全面行动方案是我们集体寻找和平与安全的最重大的外交成果之一，我们需要尽全力保住它。伊朗与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在内的国际方在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在2015年达成了这份核协议。伊朗赢得这些国家跟联合国取消针对其核活动和正在发展核武器的指控施加的制裁。伊朗一再否认发展核武，说他们的核计划纯粹用于和平用途。该协议要求伊朗限制可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数量、铀浓缩程度以及其库存量，来限制其核计划。在另外一方面，阿根廷总统毛利西奥·马克里成为又一位公开表示美国军事干预不是让委内瑞拉重建民主的正确道路的一位美洲国家领导人。马克里跟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谈后召开记者会。马克里通过翻译说，武力不是正确途径，我们必须完善外交和经济手段，确保尽快恢复民主。马克里说，拉美国家一致反对军事解决。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一也向彭斯副总统表达了同样的反对意见。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说，他不排除对委内瑞拉动用武力。彭斯星期二说，川普说得很清楚，美国有很多行动选项，我们保留使用这些选项的权利。他说，美国不会听任委内瑞拉陷入独裁，民主在委内瑞拉的失败将构成对美国的威胁。阿根廷如今接纳了大约6万名委内瑞拉难民。委内瑞拉经济现在是一塌糊涂，面包、白糖、食用油这些最基本的食物都严重短缺。彭斯副总统说，委内瑞拉光是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就有潜力成为西半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可是走向独裁造成的贫穷跟匮乏是不言而喻的。彭斯祝贺马克里的改革为阿根廷经济重新注入活力，说经济复苏让世界深受鼓舞。美国副总统彭斯本周还将前往智利和巴拿马继续他的拉美之行。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本周开始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展开第一轮谈判。美国总统川普称这个协议是最糟糕的贸易交易。他还指责20年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造成了美国丧失数百万制造业的工作。他发誓要废除这个协定，除非美国得到一个公平的交易。不过呢，贸易专家警告说，这个谈判涉及到各方的攸关利益，失败不是一个选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自1994年以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三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从2900亿美元增长到 1.1 万亿美元。但批评人士说，这也导致了500万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川普总统是这一贸易协定最主要的批评者之一，他誓言要谈判得到一个更好的协定。
这个协议对加拿大非常好，对墨西哥也很好，但是对美国很糟糕。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他的说法夸张。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加拿大研究所所长劳拉·道森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表示，美国失去工作机会的说法忽视了中国的崛起和自动化快速发展的因素。
美国现在制造的产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是使用的人力更少。
其他人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美国最大工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比尔·斯普里格斯说，
这就是企业为了提高利润而达成的一个公司之间的协议，没有对环境进行有意义的保护，没有对人权进行有意义的保护，也没有对劳动权益进行有意义的保护。
加拿大外贸部长方慧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保留。
美加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最重要、最互惠互利和最有效的。
一些墨西哥官员表示，尽管在劳动力较为便宜的墨西哥投资建厂增加，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有如数带来预期的好处。目前担任商业顾问的前墨西哥外交官安东尼奥·奥迪兹·梅纳说，贸易协定必须与时俱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作为一个区域集团，我们可以和其他集团竞争。墨西哥是应对真正挑战的参与者，而不是问题所在。
但是美国重新谈判的任务是减少与墨西哥的贸易赤字，消除被看作是对加拿大木材生产商有利的贸易争端机制，这都可能使谈判变得困难。
我看到重重障碍，任何好的贸易谈判都会是这样。
这次谈判预计举行7轮，将在2018年7月结束，之后墨西哥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美中台的三角关系。我们也知道台海两岸关系趋于紧张，那么在现在，台湾呢寻求增加自己的软实力，以民间外交的方式提升自己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美国学者表示，美国对中国态度趋于强硬，台湾应当利用这个契机来增进美台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8月10日举办的一场扩大美台人才交流的座谈会中，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表示，习近平近年来提出的中国梦意味着一个统一的中国，如果北京以胁迫的方式统一台湾，这对台湾和美国都是不利的。他表示，自2002年开始，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中国优先的政策，也就是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以不要激怒北京为优先考量。但是他说，现在的政府可能会采取不一样的政策。
On the part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we find that they have taken a much more positive view toward Taiwan in their platform of last year.
共和党从去年开始，在其纲领里就对台湾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希望更多的与台湾进行接触。
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走向强硬的趋势，在这个时刻，台湾的软实力十分重要，让美国政府积极看待台湾，并加强美台合作。他说，台湾的文明法治、公民社会、自由民主的价值、友好的人民，都是台湾有力的软实力筹码。新浪军事海外网8月11日撰文回应萨特的说法，表示他对涉台问题指手画脚，并毫无顾忌地放狂言。文章援引了萨特的话，并表示他早在2014年就撰文公开教唆美方打台湾牌。文章还警告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李光章表示，台湾与美国有很多类似的价值观，比如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最近与川普总统一同宣布对美国的投资，凸显了台湾活跃的市场经济。今年早些时候，自由之家公布的报告将台湾列为亚洲最自由的国家。小布什政府曾经表示，台湾是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灯塔，台湾即将建立东亚首个人权博物馆等等，都彰显了台湾的自由和民主。 他说，台湾特殊的国际位置使得软实力与人才的交流变得尤为重要。
So under such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Taiwan has to resort to the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projection.
在困难的国际形势下，台湾需要运用公众外交软实力来提高国家的能见度，避开国家承认问题，将台湾价值传递给国际社会。
美国国务院东亚公共外交办公室主任耿新表示，国务院开启了一系列促进美台关系的教育合作项目。他表示，近期赴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从2014至2015年的15000人下降到12000人，而赴台湾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有所上升，从前一年的800人上升至880人。对于赴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下降，他表示并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理由。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have been suggested as plausible.
我们进行了调查，但是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比如说学生们想要尝试新鲜的东西、新的机会，也可能跟中国空气污染和互联网管控有关。
他同时表示，在环境、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等方面，台湾都有领先优势。美国国务院鼓励美国学生到除了朝鲜以外的任何国家进行学习。
香港民主党成员林子健说，他在旺角街头被操普通话男子劫持，被禁锢虐打，大腿被钉书针的这个事件出现戏剧性进展。下面是海燕的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二表示，警员以涉嫌向警务人员提供虚假资料，凌晨拘捕林子健。警方表示，上星期五接获林子健报案，指8月8日被操普通话内地男子致电恐吓，并于10日下午在旺角街头遭操普通话的男子带走非法禁锢殴打。林子健上周五在民主党紧急召开的记者会上称，那个电话中的男子和绑架他的几位男子都警告他不要将效力巴塞罗那球队的球星梅西的签名照送给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让他不要多事。刘晓波据信是梅西的球迷，而林子健在刘晓波七月初治疗末期肝癌期间，从巴塞罗那球队索取了梅西的签名照，希望送给刘晓波加以慰问。香港警方表示，西九龙总区重案组随后接手调查，到医院了解案发经过，但林子健因接受治疗未能提供详情，警方后来也未得到进一步消息。警方称，经过几天调查，调看事发地点附近的商家监控视频，发现林子健是登上车辆安全离开旺角，与他报称的行踪有很大出入，有理由相信他提供虚假资料，于是采取拘捕行动，调查他这样做的动机。警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林子健所指的劫持事件发生，而虚称被非法禁锢属严重罪行，除浪费警力外，也会引起市民恐慌，对此予以严厉谴责。此前，保安局局长李家超13日上午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西九龙重案组已就案件进行多种调查工作，包括翻看闭路电视和寻找证人，但暂时没有证据显示林子健所声称被带走经过，重案组会继续调查。以往警方都是以案件正在调查之中为由，拒绝透露正调查中的案件的情况，因此李家超的评论引发外界非议。香港职业律师黄国同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在林子健案件刚刚调查几天便不断向媒体透露情况，做法非常不妥。他说，
你什么时候见过警方会将他们手札的证据还是资料外放传媒？他手札证据的话，他应该是最后是给几个律政司去考虑是不是起诉嘛？他怎么可以将这些东西外放呢？这些东西而且还没有鉴定是真的是还是假的，有没有删改过啊？可不可以作为我们法律上的证据？
对于在调查没有完结前，警方已经严厉谴责林子健，对林子健定性给外界未审先判的观感，而不是尊重林子健只是作为嫌疑人的权利。黄国同表示更是不能接受，他说
法庭还没有裁决，怎么说你就说要他浪费警力啊，还是怎么样的？你的调查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吗？他们就极不期待的出来说话，将香港的制度全部杀毁了。我们用我们法庭做最后一关，做的裁判嘛。如果他有足够的证据，就起诉嘛，在法庭大家见得真章嘛。裁判书里面说了控辩双方的理由，然后他的理据是什么？警方他只调查，只是处罚，什么时候处罚，跟这个判决是在一个身体上啊。要搞得这些角色的问劳，令人很担心的。如果只见的话，他还会有公平的审判吗？
身兼港府行政会议成员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大律师星期二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民主党高调为林子健举行记者会，将民主党的诚信压上去是不值得，可能影响港人对民主党的看法，令他感到担心。不过汤家华又表示，任何人未被定罪前应该假设是无辜，警方已经公开谴责，可能是稍快了一些。民主党星期二上午召开中委会讨论事件，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等待事件有结论后，民主党会严肃认真交代，现阶段不适宜评论事件，也希望社会各界尊重林子健的法律权利，等待事实真相和调查结果。胡志伟表示，民主党党友上周五真心相信林子健所言，召开记者会是从保护市民人身安全角度出发。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过去几个月来大大增强。2014年是伊斯兰国组织扩大势力的高峰期，自那以来，这个组织在伊拉克占领的地盘缩小了大约 78%， 在叙利亚缩小了大约 58%， 他们再也无法在那些地方盘踞。美国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总统特使麦格克盖尔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仅在最近六个月，被伊斯兰国占据的地区就有近30%被夺回，面积约为20,000平方公里。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夺回失地。他说，他们永远无法夺回他们失去的任何地盘，我们将确保这一局面继续下去。重要的是，不仅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人。曾经生活在伊斯兰国统治下的差不多500万人，现在摆脱了那种生活。联军主导的地面行动解放了他们。总统特使麦格克盖尔说，这种变化基于川普政府初期就落实到位的4项重要变革。首先，白宫把战术上的权力交给具体部门，从华盛顿通过指挥系统授权给战场指挥人员。这种巨大的改变让我们有可能抓住时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第二，我们正在展开剿灭行动。军事行动之前，我们将敌人包围，让敌人特别是外国武装人员无法逃脱。麦格克盖尔说，每个外国武装人员总能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我们希望确保他们永远无法再离开叙利亚和伊拉克。第三，探讨提高联盟成员对费用的分摊，换言之，每个成员国都要做贡献。最后，麦格克盖尔说，我们让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参与打击敌人的行动。他说，我们正在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消灭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敌人。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切断那些继续资助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金融人脉和宣传网络。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